六集。
奥利弗为诺亚所激怒，奋起反抗，竟使他大为惊慌失措。一个月的试用期已满，奥利弗正式成为学徒工了。这时正赶上一个疾病流行的美好季节，用行话说，棺材价格看涨。因而在短短的几周中，奥利弗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索尔伯利的巧妙的投机买卖所获得的利润超出了他的最为黑心的希望。当地的最老的居民也记不起什么时候荨麻疹竟如此猖獗，如此严重威胁着儿童的性命。有不少葬礼的队伍都是由小奥利弗带领着在街头进行。他帽子上系着长及膝盖的飘带，引起了镇上所有的妈妈们的说不出的羡慕和赞赏。因为奥利弗在他的老板举行成人葬礼的时候，为了让他能学会控制住自己的神经，并始终保持举止得体，这对于一个成熟的殡葬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也总陪伴着他的老板，他因而有许多机会观察到许多坚强的人，在忍受着丧失亲朋的痛苦和悲伤时所表现的美妙的豁达和坚韧。比如说，索尔伯利先生曾接办过某位阔太太或阔先生的葬礼业务，死者生前身边围着一大群侄儿侄女，他们在死者病重的时候全都悲痛欲绝，在最热闹的大庭广众之中都悲伤得不能自己，而一旦他们自己聚在一起时，却忽然变得要多么开心有多么开心，无忧无虑，欢声笑语，彼此自由自在相处，谈笑风生，仿佛并不曾发生任何使他们不开心的事儿。丈夫们也都能够以最出色的安详忍受着丧妻的痛苦，妻子们也一样，他们为丈夫穿上丧服，仿佛丧服丝毫并非用来表示悲伤，却决心要使丧服尽可能处处合体，并使自己穿上它平添几分动人的风韵。同时还可以观察到，那些在下棺仪式中泣不成声的太太老爷们几乎一到家便平静下来，不等敬茶的活动完毕便都有谈笑自若了。所有这些看上去都十分有趣儿，而且令人受益不少。看到这些，奥利弗不免赞赏不已。至于通过这些善良人们的榜样，奥利弗·推斯特是否也已变得非常达观，我虽是他的传记作者，也难以有把握断言。但我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好几个月以来，他都对诺亚·克莱珀的欺凌和虐待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他对待他本来就越来越坏，现在看到这个新来的孩子已经提升到手执黑棒帽坠飘带的地位，而他这个先来的却依旧戴着扁平帽系着皮绑腿，不禁妒火中烧。夏洛特看到诺亚对他不好，也便对他更坏。索尔伯利太太则由于索尔伯利先生倾向于拿他当朋友看待，便把他看成了眼中钉。在这种情况下，一边是三个死对头，一边是忙不完的葬礼，奥利弗可完全不像被错误地关在酒厂谷仓里的那头恶猪得其所哉。这里我要谈到在奥利弗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了，因为我们这里必须记录下一件也许看似无关紧要不足挂齿，但却对他的整个前途和命运直接引起重大变化的事件。有一天在正常吃饭的时候，奥利弗和诺亚已下到厨房准备好好来享受一块羊肉，一磅半重靠近脖子的最坏的一块肉。 而这时夏洛特有事被叫走，于是饥饿蛮横的诺亚·克莱普便想到利用这段等待他的空闲时间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设法来撩拨和激怒奥利弗了。拿定主意要拿这个无害的孩子寻开心，诺亚便把他的双脚放在桌布上，一会儿抓奥利弗的头发，一会儿又揪他的耳朵，并公然说他蔫坏，甚至还公开说他准备无论哪一天他被绞死的时候，他一定不放过机会亲自去看看这件让人开心的事儿。还说了许多像他那样乖张无人管教的慈幼院男童常爱说的一些激怒对方的话，但所有这些恶言恶语都未产生使奥利弗哭泣的效果。于是诺亚试着使出了更为下流的招数，他于是使出了许多名声比诺亚大得多的小天才，直到今天在他们希望显得很风趣时有时还在使用的招数。他开始进行人身攻击。
西索，诺亚说，你妈妈怎么样？
她已经死了，
奥利弗回答说。
你不要对我说她什么话。
奥利弗说这句话的时候脸色越来越红，呼吸急促，嘴和鼻子异样的扭动着。在这克莱普先生看来，必是立即将出现放声大哭的前兆了。抱着这一想法，他又开始原来的攻击。
他是怎么死的，西索？
诺亚说，
伤心过度，有一个老保育员对我这么说的，
奥利弗回答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而不是在回答诺亚的问话。
我想我可以想到他死去是多么的痛苦。
哎呀呀呀呀，一派胡言，西索，
诺亚说，这时一滴泪珠正从奥利弗的脸上滚落下来。
啊，你在哭什么？
与你无关，
奥利弗回答，匆匆擦去眼泪。
别以为跟你有什么关系。
啊，与我无关？
诺亚回答说。
是的，与你无关，
奥利弗厉声回答。
就这样已经完全够了，不要再对我谈起他的任何事情，你最好别提。
最好别提，
诺亚大声叫着。
行，最好别提，西索，别那么厚颜无耻，你的妈妈也一样，她是个好样的，她是啊，天哪。
说到这里，诺亚含有深意的连连点头。用尽一个男性在这种场合所使出的全部力量，皱起他的小红鼻子。
你知道，西索，
诺亚看到奥利弗一言不发，更壮起胆子，用一种装作怜悯的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声腔说，
你知道，西索，现在已没有任何办法了，当然你在当时也没有任何办法，我对这件事感到非常遗憾，我断定我们全都十分遗憾，并对你十分同情，可是你必须知道，西索，你妈妈是一个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坏东西。
你说什么？
奥利弗立即扬起头来问道。
一个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坏东西，西索，
诺亚冷冷地回答说，
当时他死了，西索，对他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否则他得去布里奇维尔感化院服苦役，或者被流放，或者被绞死，而这最后一个可能性比哪个都大，是不是？
奥利弗一跳站起身来，气得满脸通红，他踢翻身边的桌椅，一把抓住了诺亚的脖子，用尽愤怒中的全身力量使劲摇晃他，直摇得他嘴里的牙齿咯咯响，然后用尽他的全部力气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一分钟以前这孩子还显得十分文静温和，由于经常受到虐待而情绪十分低沉，但现在他的脾气终于被激起来了，他挺直了腰杆，他的眼睛已露出炯炯神光， 当他站在现在躺在他脚下那个以折磨人为乐的胆小鬼的面前，直瞪瞪呆望着他的时候，他已整个变了一个人。他在他面前显出了他自己过去都不知道的力量。
他会掐死我的，
诺亚哭着说，
夏洛特太太，这个新来的孩子存心要掐死我，救命啊救命啊，奥利弗发疯了，夏洛特。
诺亚的喊声引起了夏洛特的一声尖叫和索尔伯利太太的更尖声的喊叫，前者立即从一个侧门跑进了厨房，后者则停在台阶中间，一时弄不清如果再前进一步是否会有生命危险。
啊，你这个小鬼东西，
夏洛特尖叫着用全部力气抓住奥利弗，那力气和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中等男子的力气也差不多少。
啊，你这个忘恩负义杀人放火的可怕的坏蛋，
他每说几个字都用尽力气给奥利弗一拳，还为了让大家看着热闹夹杂着阵阵尖叫。夏洛特的拳头打在奥利弗身上已经很不轻，而唯恐这还不足以使他的怒气平息下来。索尔伯利太太这时也冲下厨房，帮忙一手抓住他，一手在他脸上乱抓。诺亚看到自己完全处于有利地位，这时也从地上爬起来，连连从后面对他进行攻击。这样剧烈的活动当然不可能长时间继续下去，在他们疲倦以及不能再又抓又打下去的时候，他们便把大叫大闹着但并不胆怯的奥利弗拖进煤窑并锁在了里面。试完之后，索尔伯利太太便一下子瘫坐在一张椅子上大哭起来。
天哪，他要晕过去了，
夏洛特说，
去拿一杯水来，诺亚亲爱的，赶快。哦，夏洛特，
索尔伯利太太说，虽然底气不足，而夏洛特在他的头上和肩背上浇的冷水又有些过量，他却仍保持着正常的声腔。
哦，实在是托天之福，我们没有在睡觉的时候全给掐死。啊，确实万幸，太太，
他回答说，
我只希望这件事能让老板明白，再也别把这类可怕的畜生，这些从生在摇篮里的时候起天生就是杀人犯和抢劫犯的家伙弄到家里来了。可怜的诺亚，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他简直已经要死了。
可怜的人，
索尔伯利太太说，无限同情地看着那个慈幼院的孩子。在他们这般对他表示同情的时候，他的坎肩的第一个纽扣差不多和奥利弗的头顶一般高的诺亚用手腕的内侧擦了擦他的眼睛，勉强吸溜几下鼻子，挤出几滴眼泪。
现在该怎么办？
索尔伯利太太大叫着说，
你们的老板没在家，家里再没个男人，照这样下去不过十分钟他就得把那门给踢下来了。
奥利弗在对付他所说的那块木板时所使的劲儿，使他所说的情况大有可能出现。
天哪天哪，我也不知道，太太，
夏洛特说，
除非我们去找警察来，
或者叫大兵来吧，
克莱普先生建议说。
不好不好，
索尔伯利太太说，忽然想起了奥利弗的老朋友。
快快去找班伯先生，诺亚，告诉他马上就来，一分钟也别耽搁，别找帽子了，快去。你一边跑一边把一把小刀放在打青的眼睛上，那可以让肿消下去了。
诺亚什么话也没说，拔腿使尽全力向街上跑去。街上行人看到一个慈幼院的孩子光着头将一把折刀贴在眼睛上如此拼命奔跑，都大为惊异。诺亚克莱普以最快的速度沿街跑去， 一次也没有停步喘息。直到达洗衣所的门前，他先休息一两分钟，以便装出一副哭相，并挂上动人的满面泪痕，再开始使劲敲打那扇小门，并成功的让那个为他开门的穷老汉见到如此悲惨的一张脸，以致连他这个在最好的情况下每天在自己的四周也只是见到一张张悲惨的脸的老人也不禁大惊失色了。
哎，这孩子怎么了？
那穷老汉说。
斑驳先生，斑驳先生！
诺亚装出一副惊慌的样子大叫着，他的声音很大又很激动，不仅惊动了恰好正在附近的斑驳先生，而且还使得他一时惊慌失措，竟忘记拿上他的翘边帽，便冲到院子里来了。这可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异乎寻常的场面，他表明即使一位教堂管事在一个突然的强大冲动下采取行动时，也会暂时丧失自我克制能力，并忘记个人的身份。
哦，斑驳先生，先生，
诺亚说，
奥利弗先生，奥利弗已经……
什么什么？
斑驳先生插嘴说，他的闪着冷光的眼睛里露出一阵欣喜之情。
他不是逃跑了吧？他不会逃跑的，会吗，诺亚？
不是，先生，不是，他没有逃跑，先生，可他突然变得凶恶极了。
诺亚回答说，
他想先弄死我，先生，接着他又想弄死夏洛特，还要弄死老板娘。哦，真是疼死我了，疼死我了，疼得我要死了，先生。
说到这里，诺亚像鳝鱼一样以各种各样奇怪的姿势扭动着身子，借以让斑驳先生体会到自他遭受到奥利弗·推斯特的凶猛血腥的攻击以来，他一直忍受着使他痛苦万分的严重的内伤和外伤。在诺亚看到他所传达的消息已使斑驳先生完全呆住的时候，他为了更进一步额外加强其效果，便把为伤口痛哭的声音提高了10倍。而当他注意到有一位穿白坎肩的先生从院子中间走过来的时候，他的哭声更变得无比悲惨了。他正确地体会到，先引起这位先生的注意，激起他的愤怒是大有好处的。那位先生的注意力立即被吸引住了，因为他还没有走过去两三步，便愤怒地转过身来，询问这个小家伙在嚎些什么，还问斑驳先生为什么没有给他几下，让他别在这儿空嚎而来个假戏真做。
这是个免费学校的苦孩子，先生，
斑驳先生回答说。
他几乎叫差点叫先生小奥利弗尔给弄死了。
上天作证，
那个穿白坎肩的先生停住脚步大叫着说，
我早就知道了，我从一开头便有一个奇怪的预感，断定那个大胆的小流氓必有一天被绞死的。
他同时还想，先生，谋杀那个女佣人。
斑驳先生说，脸色变得煞白了。
还有他的老板娘。
克莱普先生连忙补充说，
我想你是说还有他的老板，诺亚，
斑驳先生问道。
没有他，他没在家，要不连他也会给弄死的，
诺亚回答说。
他说过也要杀死他的。
啊，说过也要杀死他，是吗，我的孩子？
穿白坎肩的先生问道。
是的，先生，
诺亚回答说。
还求你，先生，老板娘想要知道斑驳先生有没有时间马上过去一趟，狠狠揍他一顿，因为老板不在家。
当然可以，我的孩子，当然可以，
那穿白坎肩的先生说，他得意地笑着， 拍了拍诺亚比自己还高三英寸的头。
你是个好孩子，一个极好的孩子。这一个便是，赏给你。班伯，带着你的手杖马上到索尔伯利的店铺里去，看看怎么对付他最好。对他千万不能手软，班伯。
不会，我绝不会手软，先生。
教区管事回答说，调整了一下专为在教区鞭打人用的绕在手杖梢上的麻绳鞭子。
告诉索尔伯利先生，也不要对他客气。对他来说，不见到一块块青疤和鞭痕，是什么用也没有的。
穿白坎肩的先生说。
我一定记住，先生。
教区管事回答说，翘鞭帽和手杖都已完全调整就绪了。于是班伯先生和诺亚克莱伯先生便全速向着棺材铺赶去。这里的事态丝毫不曾有所改善，索尔伯利先生还没回来，奥利弗仍继续用毫不衰减的力量踢打着煤窑的门。索尔伯利太太和夏洛特对他的凶恶程度的描述是那么使人惊恐，弄得班伯先生认为在开门之前先和他进行一番谈判为妥。心里存着这一想法作为序幕，他先在外面在门上踢了一脚，然后用一种深沉的充满感情的声调对着索控说，
奥利弗。
得了，你们放我出去。
门里的奥利弗回答说。
你听得出这是谁的声音吗，奥利弗？
班伯先生说。
听得出，
奥利弗回答。
你听到这声音不感到害怕吗，先生？一听到我说话，你是不是浑身发抖了，先生？
班伯先生说。
一点也不，
奥利弗理直气壮地回答。这回答是如此出乎他的意想之外，完全不同于他向日所习闻，竟使得班伯先生大惊失色了。他连忙从锁孔边后退了几步，站直身子，惊慌地呆对着那三个在场的人发愣。
你知道吗，班伯先生，他肯定已经全疯了。
索尔伯利太太说，
任何一个半疯的孩子也没那么大胆量敢那么对你讲话。
问题不是因为疯，太太。
班伯先生沉吟了半晌之后说，
而是因为肉。
什么？
索尔伯利太太惊叫着问道。
肉，太太，就是肉。
班伯先生十分强调地回答说。
你们让他吃得太饱了，太太。你在他身上养成了一种虚假的灵魂和精神，这对于像他这类人是极不合适的。关于这一点，董事会的那些实用主义的哲学家全都会这么对你讲的。索尔伯利太太，那些吃救济的穷鬼要灵魂和精神干什么？我们让他们保持活的身子就已经蛮够了。你如果让这孩子全靠喝粥活着，这一切便绝不可能发生了。
天哪，天哪！
索尔伯利太太虔诚地抬头望着厨房的屋顶大叫着说，
怪就怪在我对他太宽厚了。
索尔伯利太太对奥利弗的宽厚，实际也不过是大量给一些谁都不要吃的又脏又碎的肉渣，因而他十分温顺和克制地甘愿接受班伯先生的严厉指责。